的时候，要记得，要记得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，他了解我们，他明白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他的跟前。有一天，
有一天，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，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，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，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，你要振作你的心。
要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你，他明白你。
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，
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。
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不要轻易说忘记。说一声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耶稣爱你。这个世界上有个千变不变的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我们每一个。 耶稣有多么爱我们吗？愿今天晚上你就得着这一份爱。
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人和你比过患难，认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，一生让耶稣爱你？在世上没有任何一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但是
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你逼迫患难仍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，一生让耶稣爱你？在世上没有任何你困苦愁烦仍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谢谢，请坐。
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好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很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福音的特别的聚会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请大家起立，跟你的前后左右互道平安，然后若是可以请尽量往前坐好吗？好，我们请大家就坐，我们一起来先一起来祷告。创造宇宙万物的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，要来见证，要来分享，要来看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差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，来见证神在他身上在这个世代所行的奇事。我们感谢你晚上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不管是信主的，不管是寻求你的，同得恩典，同蒙造就，让我们以信你的再次被坚定，让我们那些还在寻求你的，你可以被他们寻见。主，你也亲自在他们身上做那个感动开启的工作，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主耶稣就是他们生命的主。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晚上在这里的时间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我想如果你最近，不应该说最近啊，这一年来你稍微留意一下哈，就是我们 BC 省持续的一直在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啊，就是有关于这个毒品用量过度导致很多人不幸死亡的这一件事情。那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报告，是那个 BC 紧急医疗服务的这个单位所发布的一个信息， 就在过去的星期三一天之内，他们接到130件服用药物过量紧急必须帮助的这样一个 case。光是在我们 Vancouver 就50多件，光是一天了。所以好像我们只能看着这一个不幸的事情不断的发生，政府社会好像也都束手无策一样啊。但是感谢主的是，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黑暗无助的里面，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上帝福音的大能可以翻转这个局面。今天在我们中间要来跟我们分享见证神福音恩典的刘明和刘牧师，我们从他的简单的单章的简介里面，我们知道他也曾经是毒品的受害者，他也是曾经受毒品的捆绑多年，但是神的爱却能够翻转刘牧师的生命，不单单让他从毒品的捆绑里面脱离，更呼召他使用他成为福音戒毒的一个祝福。那我在这里，我想我不用多说，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让刘牧师自己来见证神荣耀的作为，来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又真又活蛮有恩典独行其事的上帝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弟兄姊妹晚安。
晚安。
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我们这里来。这个气愤愤呢，有一个含义，就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而无所不用其极呢，有一个意思，其中就是使用毒品来残害人的生命。我曾经吸毒吸了10年，那么吸毒的原因就是好奇、无知、不信邪，还有参加黑社会。我吸的毒品是海洛因，那就是白粉。这个海洛因呢，到目前来讲呢，还是世界的毒王。毒王的意思就是它非常的难戒，毒瘾发作的时候是上吐下泻，忽冷忽热，起鸡皮疙瘩，内心里边好像几千根针在戳，几千只蚂蚁在咬，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呢，如果没有那一口毒品啊，几乎会死的，也非常的昂贵。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啊，这个社会啊，我最近听说哈，我到这个青年监狱那边去探监的时候，他们有些驻监牧师告诉我们说，联邦政府准备呢把所有的毒品都推动到给它合法化。现在这个大麻只是首先开始的而已，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了，就让它合法吧。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没有办法的事情都让它合法了。合法是遮掩着非法在犯法的，合法的事情死亡率是最高的。你看酒，酗酒的死亡率啊，是所有毒品最高的一种酒毒啊。所以合法并不是代表着好像是对的这样子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，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是于死也在所不惜。今天晚上我就要靠着上帝羔羊的宝血，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，也用我的生命和生活来见证神福音大能的道。吸了毒之后，我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找毒品来吸，那就是说什么坏事都做尽了，偷啊、抢啊、骗啊、贩卖毒品，到最后呢，我卖血去吸毒， 我在香港长大，在香港呢，佐敦道看上去有一个叫裕华百货公司，它的对面山很多很多诊所都是卖我们这些吸毒的人的血，所以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，没有能力去偷去抢去骗贩卖毒品也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就跑上去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的港币，那那个血里面呢有毒，所以那个就叫血毒。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恶性的循环，如果呢人家输到这个血之后啊，那怎么办？但是为了钱没有办法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的父亲呢非常的痛苦，觉得很丢脸，就跟我脱离父子关系，登报脱离父子关系的。那我的母亲呢就更加的痛苦了，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。有人说，哇，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吗？那就说明呢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了。我的母亲在外面传道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，因为很多人在背后指着他来骂，说曹教师啊，请你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，如果你真的要传的话，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。我的母亲有一次啊一回到家里边，扑通就跪在地上说，孩子啊，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了，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痛苦，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呢？妈妈真是心如刀割，爱你又爱不下去，不爱你又不行。这一句话心如刀割，我在从事这个戒毒的工作呢，到今年已经第40年头了，我听了多少的父母讲这句话，特别是妈妈，我一听到心如刀割，那个孩子愿不愿意来我都愿意接纳他，我都愿意去寻找他，心如刀割，何等的痛苦啊！你想想看，那个心好像刀在割，那是多么的痛啊，无奈。我虽然混黑社会，我也吸毒，但是我非常孝顺我的母亲。可是奈何，在我毒瘾发作的时候，那个痛苦到极点的时候，我连妈妈都不要，掉头就跑去吸毒。所以吸毒的人最毒的地方呢，就是那个心毒，不要爸爸，不要妈妈。在这种光景之下，生不如死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就想了结我自己的生命，不希望我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去残害别人，特别是害我的父母。那天晚上我自杀，自杀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毒品混来吸，给他害害害害到最后一个地步呢，不要醒来，这个就叫安乐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见很多人 overdose 过量吸毒，从九楼倒下来，斩肢断脚又死不掉。有一些朋友呢，打针打了一半，突然间心脏窒息了，针头都还没有抽出来，那个血就一直流一直流，那个整个脸都成黑色的，就这样死掉了。我不想这样子死，我想呢给他好好的死掉，就是吸毒吸到过量之后呢昏迷不醒来就好。可是那天晚上呢害不起来，吸了很多毒都害不起来，结果我就加酒，结果我就从4楼的楼梯啊滚下来。如果大家近看，我的两个眼角旁边这里是爆裂的，眼骨都掀开了，下巴这里是分裂的，牙床都分开，都爆裂。所以当我在医院一醒来的时候，一看我的样子好像鬼一样，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害怕着急。我心里面想，没有办法，戒不掉了，10年吸毒，10年戒毒，用尽所有的方法，针灸、航海、看医生，从香港跑到台湾，什么方法都给他去戒，都戒不掉，戒了又吸，吸了又戒。所以这一下子呢，我在想，戒不掉了，不要戒，吸到死为止。不是我打死别人，就是别人打死我，或者是被抓到监牢里边，就一直恶性的循环，让他坐牢坐到死为止吧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贩卖毒品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人来敲门，我以为是我认得的这个人，因为他找一个我认得的声音来敲门，没有防备，结果我一打开门，3个人冲进来，2把刀子架在我的颈子上，把我叫到半山上去。 他们说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，我心里边想，我是受过流氓教育的，怎么可能出卖我的老大呢？流氓教育是什么？就是够义气嘛，不要背叛老大嘛，所以我死都不讲。后来他们把我压在地上，用那个榔头打到我的这股肋骨这边断了五根。为什么这么清楚呢？33年前我从香港到台湾去宣教，第一件事情就在台北的中山医院照了个 X 光，那个医生就指给我看说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他说不过接得很好。后来呢，他们旁边有一个人拿了个铁条要来打我，我怕我的头被打爆，我就拿手去挡，结果我的手就当场看着被打断，这样子弯起来。最后他们拿两根铁钩在我面前晃，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也要废掉你。怎么废呢？插进你的脚踝筋一尺，这个叫做挑脚筋，那你就一辈子残废。黑社会这是常见的事情，我很害怕，但是我心里却有一个意念，不要出卖老大，也就是不要背叛我的老大。可想而知教育的力量是何等的大，不过看你受什么教育而已。所以当时呢，我死都不肯出卖老大。结果他们没有这样子做，旁边有个人拿玻璃瓶子敲碎之后，就在我的脚面上慢慢的割，脚是没有肉的，那割起来了痛苦，到最后是痛恨，割到都裂开了，到今天还看到这一道疤痕。我常常在国中去反读，这些孩子们听了我讲见证之后就说，哎呀牧师，请你给我们看看你的脚。我说不要看，这个很臭的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他以为我骗他了。我就把鞋子脱下来一看，那一道疤痕还是这么沉在那边。以前我看到这一道疤痕的时候啊，心里间恨恨恨这个杀我的人。我心里边想呢，我一定要报仇，不杀了他我也要废掉他一条腿。那天晚上我被打晕了，严刑拷打一个晚上，太吵了，有人报警，警察来把我们送到医院。结果我在医院里边的一醒来的时候，仍然看见我的母亲跪在我的旁边为我祷告。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，孩子啊，不要想着去报仇了，他说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他说恨是不能够解决恨的，唯有爱能够弥补恨。然后他说妈妈爱你，耶稣也爱你。当我妈妈说她爱我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我心里便想，我害得你这么惨你还爱我，母爱呀，真是伟大。可是同时我又觉得非常的内疚。为什么内疚呢？因为我知道妈妈爱我我也戒不掉了，妈妈爱我也没有力量把我戒掉，所以我就很内疚的说，妈妈你不要说爱我，你说骂我恨我打我我比较舒服一点。可是最后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，耶稣也爱我。从小我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，我也去教会，我也参加团契，我也吃饭之前祷告，我也圣诞节去报佳音，可是我没有真正的信耶稣。我不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，我不知道耶稣为我做了什么，我还以为我就是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在我的生命里边没有生命力，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的试探和诱惑。就在这种关系之下，生命受尽了折磨。所以那一刻我的母亲说耶稣也爱你，我心里边想，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，吸毒鬼、流氓、地痞，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的，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，我需要耶稣的爱，去哪里找呢？我的母亲就把我带到基督教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。世界上有很多戒毒的方法，死胡同戒毒在我们国内挖一个洞6尺长，把那个人呢就丢在那个洞里边，站在那边吃喝拉睡21天，那很痛苦的，毒瘾发作。21天呢，身体的毒也许是过了，心里的隐含在那边，所以一放出来马上就去吸毒。针灸戒毒、医疗戒毒、心理辅导戒毒、环境戒毒，就是司法官的这个监牢里面去，什么方法都有。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彻底帮助人家戒毒的方法就是福音戒毒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我们晨曦会福音戒毒啊，特别强调的不是戒毒，强调的是福音。福音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耶稣基督的受苦，耶稣基督的死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耶稣基督的升天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耶稣基督的再来，这个就是福音。这福音有个大的能力，如果有人愿意相信接受的话呢，这一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，可以去改变人不能改变的坏习惯，那就是基督的爱。我妈妈把我带到这个晨曦会里面去，起先我去的时候呢还非常的不甘愿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晨曦会福音戒毒没有香烟，没有酒，没有药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一本圣经，在一个荒岛上面。我心里面想，这怎么能帮我戒毒呢？可是为了骗我妈妈，安慰我妈妈，我都愿意去。我依稀记得1977年7月15号，我的母亲为我祷告完了之后就离开，就把我送到这个岛上去。我感谢主，在晨曦岛我真正的重生，我悔改，我信主，而且呢我蒙召，特别蒙召呢是蒙召去帮助吸毒的人来戒毒。蒙召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之后坚固你的弟兄。我受浸的时候呢，牧师帮我改了个名字叫西门，叫我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母亲从中国大陆逃难到香港的时候还没有信主，生我的时候非常的贫穷，要喝鱼肝油，我的父亲就把我的名字改成叫做刘明和，他的意思是说人民和平呢是年年丰收，没有想到我吸了毒之后是人民不和平，是年年不丰收。为什么呢？毒瘾发作的时候拿不到钱了，连电视机都给他砸烂，我就发脾气。我的父亲说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暴烈？我说，谁叫你生我，人家都隐名到美国了，我还在这个难民区。他非常的痛苦。可是当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，我的名字又回来了。我读到一处的圣经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从此之后我的名字回来了，我就做了一个和睦的工作，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。从此我就不再用暴力做任何的事情，我常常在做一个使人和睦的工作，使人和睦，使人与神和睦的工作。这是神赐给我们在新造的生命里边的一个新的职分。所以我在晨曦会信了主之后，有这样子的被召，回头之后去帮助其他吸毒的人，不吸毒之后去帮助其他吸毒的人。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受训，很多人叫我留在美国，我安妮牧师的时候也在美国，不要回去啦，留在美国吧，这边也有很多难民啦，很多人吸毒，就在这边向他们传福音吧。但是我有一个思想，要回到有中国人的地方。因为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有一位才子叫做徐盛模，他是一个吃鸦片烟的一个烟贩，可是有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宣教的时候，他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之后他改变了，他就开了很多天朝局，这个天朝局就是现在福音戒毒的前身，不过他不叫天朝局。可是他死了之后呢，就没有人做这个工作了，没有过来人呢，一直用他们的生命来做这个工作。我在想，外国很多戒毒所，中国福音戒毒太少了，我要回到有中国人的地方，把福音戒毒的侍奉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。所以我就从美国毅然回到香港，在香港停留了7年，7年之后 我的牧师把我差派到台湾，成立台湾晨曦会福音戒毒33年，所以我从开始戒毒到今天侍奉主已经整整的40年，还差2个月。40年的脚踪里边，神何等的恩待我。我就看到生命记那边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。40年是什么意思呢？40年的过程当中是要试验你们，苦练你们，要叫你们内心，要知道你们的内心如何，肯不肯守神的诫命。哎呀，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虽然有40年戒毒的经历，也为主到处传福音，开了很多的福音戒毒所，包括了香港、台湾、泰国、缅甸、印度、美国、加拿大。我每一年都来加拿大布道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有个帮助人戒毒的戒毒中心。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特别的有什么成就和了不起，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原来40年的过程里面，神试验我、苦练我，是要知道我内心如何，肯不肯守他的诫命。我读了这一段圣经之后，立刻给主一个回应说，主啊，我肯。因为我很清楚知道，谨守神的诫命就是蒙福的脚踪。福音戒毒如果没有靠神的话语来改变人的生命，你靠方法，你靠教育，你靠亲情，你靠司法，你靠经验，改得了他一时，改不了他将来，因为他的心里边没有被改变。有一个台商，他看了我们的这个见证很好，他说，刘牧师，我要奉献一部机器给你们，100万一部台币。我说这部机器是干什么的？他说啊，是换血的机器。你们这吸毒的人有血毒啊，里面我帮你，这个机器是洗血的，把它洗干净，它没有毒了，它就会不吸毒。我说你先不要捐，你到我们戒毒所去看一看。结果他到了我们台湾的苗栗戒毒所一看，他真的不捐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把他的血洗掉，他的心没有洗掉。血是洗干净了，心没有洗干净了，心寒是在那边心痒痒的想去吸毒啊。所以呢，他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戒毒就是戒心毒。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凡是愿意相信的人呢，生命在被主改变之后啊，不但不吸毒，而且连心毒都给他拔掉。所以呢，我在想，洗身膜完了之后，没有一个吸毒的人一生来做这个工作服侍主。我现在戒掉了，我要回到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在中国人的地方把福音戒毒，把福音给他传扬，透过这个戒毒的工作传扬出去。我就回到香港，又在台湾，从台湾开始发展到世界各地，看到福音的大能救了很多吸毒的人，当然是追不上今天吸毒的人，可是起码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不少吸毒的人，而且成为牧师。等一下我会放个见证给大家看看。在这样子的蒙恩的情况之下，我常常想起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个曾经杀我的人。我传福音给很多吸毒的人，但是我想到这个杀我的人呢，我就有一个开始的时候是很想报仇的。就像我在戒毒所戒毒啊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有时候发噩梦，梦到被他砍被他杀的时候呢，就叫那个弟兄就说，哎呀，你怎么叫得这么大声？我说我被打得歇斯底里，没有办法啊，做梦都梦到，所以心里面呢有一股顶不顺的那种力感觉。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向主耶稣祈求，我说，主啊，我现在向你请假一下，我要出去给他打一顿回来我再悔改，要不然我心里面顶不顺了。但是主不会听这种祷告的，你可以随便求，你可以乱求，你可以妄求，可是神不一定会回答你。我就体会一件事，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的祷告有回应，也是在爱我们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一求就有，那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，不是基督的信仰，那是拜拜的信仰。 我要什么你给我，给我什么你就是神。不，真正的父母不会让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的，是对他有没有好处才给他的嘛。所以我非常明白，神没有答应我这个祷告是保护我，让我当时没有出去报仇给他打一顿。如果是的话，我可能会把他干掉，今天我就站起来讲道讲见证都没有力量。我非常的感谢主。后来我就想起他，因为太蒙恩了，就常常从台湾回香港去找他。一回香港的时候呢，我的朋友就跟我说，你不要去找了，他一听说你坐飞机啊回来了，他就跑掉了。我说你叫他不要跑嘛，他说没有办法，他太害怕你，因为他杀你杀得太狠了。我说你叫他不要怕嘛，他说没有办法。我说你叫他不要怕，我以前虽然是个强盗，可是我现在已经做传道了，我不会报仇的。他管你什么道他都跑啊，找了20多年都找不到他。9年前我在深圳找到他，在深圳找到他，他也怕我，我也怕他，他怕我报仇，我怕他跑掉了，也找了这么9年，找了20多年。我现在给你看看这个人的照片，就是那个谭先生与刘牧师，他现在还活着，还活着哈。就是这一位，这是在深圳的这个房间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带我到他女儿住的这个房间，才2.5平，非常的小。下一张，这是他女儿，当时才11岁，妈妈跑掉了，因为爸爸吸毒、酗酒、暴力倾向，打他妈妈，又没有正式结婚，妈妈跑掉，到今天都没有来见过他。再看下一张，再看下一张。后来我们在一个餐厅里边吃完饭的时候，我出去跟他照相，我内心非常的喜乐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仇人见面了，分外眼红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被主改变之后啊，我跟他见面呢是分外喜乐。为什么？我真正体会到我的罪脱落了，我的罪脱落。以前我恨他恨到一个地步啊，不杀了他我也要废掉他。但是呢，现在我看到他的时候呢，完全不是这个想法。我们再看下一张。后来他中风，老人痴呆倒在香港的柴湾，什么证件都掉光，连他女儿的身份证都掉了，出生纸都掉了。结果呢，就住到香港政府所为这些老人安排的一个医院里面，找了半年才找到他。右边是我太太，左边的是他妹妹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这个人相当的凶狠的，以前少时偏长，所有的农夫武士他的都是他的小弟。当时他为什么来围打我呢？就是他有一个小弟叫电影明星，叫林正英。他在香港呢是电影明星，专门演什么，演那个僵尸片的，在那边跳跳跳的那个，后来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对，他就是到我们的住的地方村子里面去贩卖毒品，被我们打得他半死，进法国医院。后来他就从台湾，他也是混台湾的主联帮，跑回香港，带了10几个人来围堵我们。我那天在贩卖毒品的房子，就正好被他围堵到。他一定要报仇，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再看下一张。他的女儿现在已经18岁了，亭亭玉立。那么当时他倒在这个街边上，半年都没有出现，他女儿着急了，他说：“叔叔，我爸爸半年没有来了，我没有办法读书了，阿姨不给我住了。”因为他住在他的这个同学的家里边，那个阿姨，我打电话给他，阿姨你帮帮忙啊，他爸爸现在在那边，在香港不能来。他说啊，刘先生啊，这个要点生活费呀，你每个月给我500块钱好不好啊，我要给他吃，要在那。我说我是传道人啊，我没这么多钱啊，300块钱可不可以啊，你帮帮他吧，这个孩子可怜啊，妈妈又跑掉了呢。每个月给他300块他就住。他说等我读到初3我出来做事，我还给你好吗。我跟我的太太经过祷告了之后告诉他说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就好好的读书。结果我们为他祷告，就接纳他成为我们的干女儿。我们答应他抚养他， 抚养到他大学毕业，现在已经大学二年级了，大学二年在福州啊，在福建的福州省，他现在也申请到身份了、啊。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我在福州开了一个福音戒毒，结果有个孤儿院的院长也在做戒毒，他没有经验，做到没有办法，我就派童工去帮他，他非常的感激我。有一天他请我到团契，那些团契都是大学生，他说你来大专团契向我们的大学生做做见证好不好，我说好啊。做见证之前他请我吃饭，我就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，然后呢讲了之后，我从耳边听到了说只有孤儿院的院长有资格给他申请身份。哎呀，我心里边想，讲完了之后我就请他帮个忙，结果你猜这个院长怎么说？我不要帮助这种小孩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爸爸杀你杀得这么狠这么坏。哎，我说院长，他杀我又不是杀你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后来啊，我哀求他，我说院长，我求求你，看在耶稣的份上，帮这个孩子一次吧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真的被你感动，这么坏的一个爸爸你还收容。我说我也够坏了，耶稣还接纳我改变我。所以呢，他就接纳他到孤儿院，就得了一个身份证，现在可以自己从福州到香港看爸爸了。我内心何等的喜乐，内心何等，这种喜乐真的非言语非金钱可以买得到。所以我感谢神，神在我生命中释放了我，让我呢能够回头之后兼顾弟兄，不只是兼顾我的弟兄，还能够看顾这些吸毒者的家人。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家属团契，专门帮助那些吸毒孩子的父母亲，非常的痛苦，不理解为什么这样，又没办法教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对外面又不能讲。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啊，也拯救了一些家人，虽然孩子都还没有戒毒成功，他们已经信了耶稣，他们看见这太有爱心了，他说这不可思议，我们连做父母都忍不住，你们怎么去帮助他们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套影片，看看我们是怎么来帮助这些孩子戒毒的，好吧。
那阵子我常做噩梦，有一次谁过来，我感到好孤单，想到了爸爸妈妈都离开了，哥哥姐姐都成家立业，我却是一事无成，甚至还染上了毒瘾，成为哥哥姐姐的负担。我曾试过很多种方法戒毒，但都没有办法让我戒毒成功。主啊，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我感到非常的害怕、孤单、绝望。主啊，你如果让我顺利的进到晨曦会，我会很珍惜。在那一次的祷告之后，我很顺利的被约谈，并且安排进村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心 从没有离开晨曦会。
更多人都需要传道，但是更多人都需要神的道，他的生命呢才会有改变，才不会去吸毒。现在上帝福音的大能在你的心中做了工，救了你。
在这轮村中，牛牧师都会用圣经的话教导我们。他经常说，福音戒毒的精神是爱，而福音戒毒的精义是救灵魂，也常常提醒我们得救后要回头兼顾弟兄。他不只是口头上讲，还用他自己身体力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在他身上，我真看见上帝的爱，尤其是对那些一直软弱的弟兄那种永不放弃的爱，实在让我们很感动。
我再回头看呀，我总想起我呀。
在戒毒的时候，我就立志要报考门信，想成为和刘牧师一样爱神爱人的传道人。门信毕业后，牧师他总是因材施教，会安排我们到各地去磨练和服侍。最后安排我回到苗栗村负责。在戒毒村这四五年，接触了很多弟兄，对刚进村的弟兄总会有很多的不适应，需要我们更多从神而来的爱心耐心来陪伴他们。
真好，你现在感觉怎样？
真的不辛苦生病啊，
你全部生病不送管齁。
所以说我要为这个弟兄来祷告，
求圣灵安静他的心。
遇到这段身体难过或者心理适应的当中，求主你帮助他。
每一次只要看见新进的弟兄穿上布鞋，就知道今天又要征战。
真好，有什么事我们就好好说，不要发脾气。我们很乐意你住在这边，我们的接纳你。
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。
好，弟兄们，打开圣经加太书第六章。加太书第六章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，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七节。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。请
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在这边你种是什么，将来你收的也是什么。我发现村里面有人抽烟，你若是有抽烟的，你就勇敢的站起来，你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正好，你为什么站起来？
你有没有抽烟？
我没有抽烟，但是我心里面有许多苦毒跟埋怨。我不懂得感恩，我是个罪人。
经过那些事之后，对怎么样去爱弟兄，我反而更加有力量。
这是哥们信哦，
加油，
加油哦！
四五年来，渐渐感受到福音已经真正扎根在弟兄的心中，内心觉得很安慰。 晨曦会30年来，刘牧师凭着上帝给予的信念，带领我们所有的同工走到今天，也看到更多新一代的弟兄姐妹们在福音戒毒的事工上兴起。
福音戒毒的就像在世代里面能够传承下去。
未来有着新一代同工的新力量，晨曦会将一天比一天更有盼望。门训训练的学员们也因着这份传承的使命，让生命更加扎实。晨曦会的恩高是神福音的大能。30年前，由刘牧师与江德利牧师与他们的家人，共7人到台湾，一直到今天。牧师常跟我们分享，他这一生感恩陈宝楼牧师当年成立香港晨曦会，使他能在晨曦岛戒毒成功。感恩台湾晨曦会董事长林志平教授有远见，鼓励牧师来台湾成立福音戒毒。也感恩与牧师一同侍奉的同工群，以及这6年来帮助晨曦会组织更新和同工生命更新的陈伟仁长老。现在晨曦会除了北区行政中心以外，已经成立了南区办公室、技术产业合作、门训中心、台湾9个戒毒村。以及在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、缅甸、泰国、印度都有福音戒毒据点。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与祝福，我们共同将这份晨曦会的恩典与荣耀归于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
题目是爱的激励，请大家打开啊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打开哥林多后书5章，哥林多后书5章14节，哥林多后书5章14节，圣经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这一句话可以说明一件事情，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，曾经不知道是基督的爱在激励他，后来他发现了，他说原来啊，是基督的爱在激励我。激励这个字的英文叫 compels， compels 这个字啊，意思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威力，这个威力大到一个地步去可以改变人不能改变的，但是这个威力的根据是根据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，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激励人的生命去被改变，甚至于是不能改变的坏习惯呢？在这一段的圣经里边，基督的爱有两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在第十九节，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，这是基督的爱的第一个特征。人间也有爱，但是人间的爱何等的有限，何等的自私。基督的爱是不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，就是不标签。今天人与人之间呢，都非常的标签，尤其我在从事戒毒的工作，都是吸过毒、混流氓、坐过牢的人。在台湾的中心保全的总经理，他是我的从小的朋友，我要介绍我的一些弟兄去他那边当这个侍卫，他说没有问题，牧师，从小我们就是邻居，我也看到你改变了，只要你介绍人来，我都会接纳。结果我介绍人去呢，下边的门市部的第一件事情就问有没有坐过牢，有就不请了，没有办法，标签呢，你犯过错了很难翻身的。但是呢，基督的爱是不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要思考这个爱。第二，基督的爱的特征，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。无罪的小字呢，是做不知罪。神使那连罪都不知道是什么的，要替我们成为罪。这里圣经所讲的罪，不是你得罪我，我得罪你的那个罪，大家互相道歉一下就没事了。这里所讲的罪啊，是背叛上帝创造人类目的的罪。这一种的罪，人不能解决的，背叛上帝创造人类目的的罪，这是最大的一个罪。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有个目的的，就是叫我们被造着活着，以神的荣耀来生活，以神中心来生活，过一个正正当当的人的生活，那就是对的位置，上面敬拜上帝，旁边彼此相爱，下面管理物质。可是人的位置一颠倒了，歪了，就不以上面这个是上帝来敬拜，结果把那个物质摆在上面来敬拜，有钱就行了，有物质就了不起了，这是现实的价值观。人与人有什么可以相爱的？谁怕谁，又谁爱谁呢？所以那个位置一乱，关系就乱了，关系就乱呢，我们就在撒旦的引诱之下堕落了，不以神为中心生活，以什么？以自我中心生活，我最大，我最了不起，你不要管我这么多，我就是我。这一个我啊，大到一个地步连神都不要，这就是今天后现代思维的一种结论，自己可以成为神，不需要敬拜真神，也没有什么真神，也没有绝对的标准。但是在这个罪的里边呢，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，没有办法去处理解决，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边，也就是道成肉身，也就是二十一节所说的，他死了无罪的，连罪都不知道是什么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替代法， 替我们成为罪。本来我们犯罪得罪神，罪的工价带来死亡，罪要受审判的，但是被审判的却不是我们犯罪的人，却是一位没有犯罪的耶稣基督，而且连罪都不知道是什么的，要替我们的罪承担。你明白吗？你经历了吗？你愿意去实践吗？基督的爱有两方面的特征，一就是不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，二就是他本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当一个人的生命明白神的爱，又经历神的爱，又愿意去实践神的爱的时候，这个生命就在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。这就是保罗在这边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。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爱去激励的时候，他无法不回应啊，那个激励啊，我的想象中是好像那个榨甘蔗机器的机器，那个甘蔗放进去挤压挤压挤压到那个甘蔗那个汁都流出来，是那个叫激励。也如同一个瀑布从上边呢冲下来，没有办法抵挡。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回应神的爱，就在基督里的爱里边的激励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有三个特征，我们来看第十四节。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想的尽都是恶。信了主之后，在灵性上呢，如果不天天亲近神的话呢，想的也是别人的错。我们因为我们想，我们的思想老是想着别人的不对，别人误会我们，不满意这个，不满意那个。思想的前提很重要，思想的前提错误，心态就不正确，行为模式就会扭曲。思想的前提正确，心态正确，行为模式就会被纠正，这个叫福音戒毒。所以我们在戒毒所天天教导大家读圣经，把神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。我现在就是这样，我感谢主给我有传道的职分，传道最有福气的就是天天要想神的道，也要去讲神的道，也要去见证神的道，还要去行神的道，那是最有福气的人。离不开神的道，神的道就好像水跟鱼的关系一样，鱼离开水它就活不久的，我跟你讲。所以神的道是我们思想的前提。以前我想的就是要报仇，现在我一来聚会，一来教会聚会之前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是你救赎了我的命，是你宽恕了我，接纳了我，使我能够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。有些时候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很辛苦啊，东跑西跑。我说再辛苦也没有我吸毒时候的痛苦，有什么辛苦啊？啊，有什么辛苦是自己拿来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自己觉得辛苦你不满足，哪一点不比你以前好啊？如果你信得住，想想看，身体、思想、价值观、家庭、前途、喜乐，当然不能说没有愁烦，可是这些总比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的愁烦被主解决了，被主处理了，各位啊。所以思想被改变，心态就会被纠正，行为模式就很正常。那个人的行为模式正常，你不改变他的思想，你不可能。那有一次我在中国传福音呢，一讲这个的时候，那旁边就有人说，哎呀，刘老师他们不叫我牧师，叫刘老师啊，这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懂啊，这叫搞思想改革嘛，我怎么不懂，这个叫洗脑啊。我说这不是洗脑啊，比洗脑还要厉害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洗心呢、啊、我跟你讲，你的心都要被洗掉，就是洗脑也是正常的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们的脑筋坏掉了，我跟你讲，想的整天都是恶。所以呢，神的话进到里边，我为什么不报仇放弃？我读了两节的圣经，第一次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， 要为逼迫你的祷告。我那个时候还在挣扎，我就说主啊，没有办法，我不是耶稣啊，我不恨他就好了，我还爱他，我还为他祷告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他杀我，差不多快把我杀死了。但是我读到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说什么？不可报仇，要爱你的邻舍，这个是 by order， 这是命令。神的话如同一道命令下来。我记得我在被训练黑社会的时候，特别要顺服老大的命令，说一不二。现在我们信了耶稣啊，常常背叛耶稣啊。以前是黑社会老大是我老大，现在耶稣是老大，但是本质是不同的。但是我那个顺服的本质是很甘愿的。耶稣说不可报仇，要爱你的邻舍。我没有什么神奇奇事，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我真的就愿意放下那个不报仇的心。结果我还去找他，为他向他传福音。到最后他快要死了，快要死了，现在很瘦，住在医院里边。我跟我太太说他快要结束生命，我有一个感动，他已经信耶稣了，他愿意信了。圣经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。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权柄给你做神的儿女。不是你来参加教会你是神的儿女，不是你信得很好你是神的儿女，是因为神赐权柄给你，你才能够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相信他愿意信的，虽然他不大懂，但是他接受，我一句一句为他祷告。施恩的圣灵就把耶稣的救恩施在这个愿意信的人的身上，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呢，这里面说因我们想，我以前想的尽都是恶，现在我一来教会我就想的是感恩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四十年服侍你，跟我一起吸毒的人死的死，头发掉的掉，当然我的牙齿也没有了，我是做假的你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才那个四楼滚下来的时候牙床都歪掉了，剩一颗，全部是假的。我现在吃东西的味道不是牙根的神经吃出来的味道，是舌头的味道吃出来的味道，跟你们吃的不一样，可是我一样吃的很香。为什么？以感恩的心来吃东西嘛。我吃什么都很感谢主，我住在刘牧师的家里面，吃什么我都感。哎呀，他真是太爱我了，非要请我吃一顿，我心里面想感恩啊，吃什么都感恩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，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话。你年纪越大你越体会这件事情。我跟你讲，新造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思想改变，以前想的进度是恶，现在想的进度是感恩。感恩，你有感恩的心，思想正确，你的心态被正确，你的行为模式就正确，那个才能真正的戒坏习惯呢。第二，新造的人的特征是不自私。我们来看看第十五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不自私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。为什么有可能呢？因为有一位不自私的主，有一位不自私的耶稣基督，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他替众人死了，替犯罪的人死了，替我们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活过来了，因为我们信靠他是我们的救主。信耶稣的人有得生命，这个生命是活过来的生命，不只是现在，而且是永恒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活着的生命，就有一个力量，可以不为自己活，而为那一位替我曾经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。这个叫做替代理论。现在的黑社会老大不会自己杀人的，找的都是小弟，把人家杀掉了，才十五六岁，抓到监牢里面也不会判死刑，因为未成年。我们到了监狱里面去，这些老大人，你替我杀人，我替你安家，你安呢？这个叫替代。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，我们替耶稣基督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单向的替代。独独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替我们的罪，是我们没有替他做什么。所以今天我们活着的人 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为了一位替我们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。所以我今天的感受是，活着就是恩典，活着就是荣耀，为主而活啊，真是活的喜乐。那你说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活，难道我不要吃饭，我不为自己，我不为怎么为？为怎么会不为啊？你什么都要为，七情六欲一样的跟别人，没有什么，你又不是仙。但是我们那个优先的次序就是想到主是我的主，在感情上我以主是我的主，在经济上我以主是我的主，在个性上我以主是我的主。我告诉你，你喜乐的不得了，大大的被主释放，也被主使用。最后新造的人在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保罗说，所以是因为有因为，因为保罗曾经凭外貌认过基督，他逼迫基督徒，他逼迫基督，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逼迫这些基督徒，当时当神的光一光照他的时候，他就俯伏在地讲了一句既矛盾又好像正确的话语。他说什么啊？主啊，你是谁呀？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心里边很想相信耶稣，也很想跟随耶稣，有时候困难一来了，主啊，你是谁呀？你怎么不了解我？我怎么会遇到这个问题？怎么会临到我？怎么会是我呢？主啊，你是谁呀？我们同样有这个矛盾，我们很想跟随主，我们很愿意与主合一，但是一遇到冲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主啊，你是谁呀？主给他一个很微妙的回答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如果他说我就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，保罗一定认识他，因为保罗就是敬拜独一真神耶和华。可是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保罗深深知道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他就逼迫主耶稣，逼迫主基督徒。所以当他这样子一讲的时候，保罗醒悟过来了，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从今以后我不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我却不再凭外貌认人的。这个不再凭外貌认人跟凭外貌认基督有什么关联呢？为什么现在说从今以后我不凭外貌认人，一下子又说我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一节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不凭外貌认人，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真的要不凭外貌认人，首先你要不凭外貌认基督。今天很多我们都凭外貌在认基督，以至于我们照样凭外貌认人，讲是讲有爱呀、啊，到真的要你活出牺牲的爱的时候啊，不大容易。所以我们呢，非得要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之下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有个新思维。我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基督了，我就可以不凭外貌认人。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，不凭外貌认人。这些吸毒的人来，我们没有收一毛钱呐、啊，我们免费让他们住一年半，我们请很多的老师来教圣经教这个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荣耀神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你，不是为了罪人，今天我们传福音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。因为圣经说，你们若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得荣耀，你就是我的真门徒了。今天我们做工作是要复得荣耀，所以这个动机正确，自己压力就会减少，成功你不会骄傲，失败你不会放弃，而且你明白我是在做荣耀神的事，这件事情不成功，这件事做下去也是上帝的荣耀。我做戒毒好多不成功的，好多失败的，70%都跑掉了，20多次来戒毒所都试过了，但是我知道我在做这个福音戒毒是天父的荣耀。最近台湾的国防部长、副部长跑到我们晨曦会来，为什么？军队有人吸毒，他来请教我们怎么帮人家戒毒。结果一听，他很谦卑的低座头， 他本来也是讲爱，要爱着人，结果我讲的是基督的爱，他很谦卑的低着头说，我们愿意向晨曦会来学习怎么帮助人家戒毒，成为军中反毒的精兵，我复得荣耀啊，何等的喜乐。我这里有一本书叫《永不放弃的爱》，是我的见证。第一个爱是我妈妈的爱，第二个爱是基督的爱。我妈妈的爱很感动我，但是救不了我。基督的爱激励我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放在外边那个柜台上，不过我这次带英文版多，因为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些孩子给年轻人看才好，年轻人那就把它翻成英文了。好多人不知道，哎 ，marijuana 它是合法的，合法才害死你。我跟你讲，合法才害死我们。Everything can be drugs，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你误用乱用滥用就会上瘾，上瘾就会中毒的。所以啊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将来这个社会不晓得变成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要做基督的精兵，把福音的大能彰显，显明在这群吸毒不可能被改变的人，改变了之后又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放在后边，大家有感动可以去购买啊，20块钱一本，这是为了加拿大晨曦会戒毒所啊，我们完全不收费用的来帮助这些人。我也有一个简介在这边，如果大家看了有感动，也可以支持他们啊。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让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何等多的软弱，何等多的不足和败坏，何等多隐而未现的罪过，但是神啊，你的爱没有撇弃我，你永远没有放弃我们。主啊，你的爱，你的恩慈激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弟兄，求主帮助我们姐妹，常常在基督的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。今天晚上我有一个福音的信息，所以我也希望有一个福音信息中的回应。我想问，今天晚上有没有人听了这样子的信息见证，看到上帝的荣耀之后有感动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或者是帮助的？如果有的话，你举一下手，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。有没有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信耶稣的？我就直接讲啊，如果你已经信了，当然就不要，感谢主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啊。还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的帮助的？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。还有吗？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偶然来到温哥华，今天晚上11点钟就回多伦多，然后去美国，回台湾。以后见不见面不一定可能，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主的爱，主的激励在你的心中的时候，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抓住这个机会，归在主的名下，一生关键的生命被主摸着得着。最后我再问一次，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的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举一下你的手做个表示，我来为你祷告。有吗？好，我们就为刚刚那一位举手的姊妹。天父，我们看到这位姊妹愿意举起她的手，打开她的心来接受你。你应许我们啊，你应许我们，我们若接待你，就是信靠你的名，你就赐他成为你儿女的权柄给他。主啊，我求你帮助他，感动他，让他这一次的决定决志成为永远跟随你的一个基础，常常过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，让他生命中蒙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